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24号，公元2016年7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丹增德勒仁波切外伤女抵达印度，呼吁国际彻查真相；中国良知游客指出，中共对藏高压政策非常可恶；日媒指中共无意改变对少数民族所持高压政策；知名神经学家指出，是达赖喇嘛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冤狱中离奇身亡的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近日逃离西藏，抵达印度达兰萨拉。她告诉本台，从家乡出来就是为了向国际介绍境内发生的状况，希望对仁波切身亡背后的真相进行彻查。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当年被控犯下爆炸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在服刑13年之久后，于2015年7月12号在狱中突然去世。当即随即强行火化了遗体，并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卓嘎拉姆与外甥女尼玛拉姆拘留18天之久。上周日7月24号，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安全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并于今天28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召开记者会。他向媒体们表示，仁波切过世后，就是他在一直透过印度的亲戚介绍境内事态的发展，所以国际社会掌握的情况都完全属实。他并指出，自己与母亲被拘留的18天中，当局曾要求他们签字保证从此不再提起仁波切身亡的情况，保证今后不指控当局毒害了仁波切，但遭到两人拒绝。然而稍后同村藏人代替两人签下了保证书，尼玛拉姆与母亲才获得释放。尼玛拉姆在记者会后向本台介绍了他想要强调的两件事情，包括他亲眼看见仁波切遗体嘴唇与指甲发黑的情况。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仁波切的外甥女，叫尼玛拉姆。两件事情，就是一个就是我看到那仁波切的遗体的时候，那个嘴巴和指甲全部都是黑色的。还有一件就是仁波切的遗体不能拿回家的原因，就是我的妈妈叫仁嘎拉姆，她把那个五个要求发到那个国外，当中央看到了，他们说不能给遗体，原因就是这个。那一个原因把我们两个抓了。
你是亲眼看见仁波切的遗体？
就是亲眼看见的。
那你现在从西藏逃出来到印度，你出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是所有关系仁波切的人情都要求仁波切的死去方面那个重新调查，大家都等待结果。
在今早的记者会上，尼玛拉姆还介绍了仁波切过世后当局对雅江与礼堂一带的管控情况。仁波切的亲属与追随者不但被禁止举行祈祷超度活动，一向为纪念仁波切而修建佛塔的计划也被叫，甚至连仁波切的照片也被禁止供奉于礼堂各寺院。当局还开始透过各种官方媒体来污名化仁波切，称他是假上师、罪犯等等。也有消息指当地政府试图主导仁波切的转世寻访。尼玛拉姆告诉媒体，他很清楚自己在境外的言行是在冒险让境内家人与亲戚面临遭进一步迫害的危险，但是他只是希望中国能够依法调查当初对仁波切的无端指控， 并且公布仁波切突然身亡背后的真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中国游客近日前往西藏白玉与德格县境内旅游，发现了当地存有严重的非法砍伐天然山林的现象。这名有良知的游客告诉本台，中共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还停留在五六十、七十年代那样的高压手段，非常可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一名中国内地游客于本月初前往西藏康区白玉与德格县境内旅游时，无意间发现了两县境内存在严重砍伐原始山林的现象，不忍看到西藏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这名游客向本台发来消息，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希望能够借助国际舆论来促使当局正视保护西藏环境的重要性。这名中国游客指出，白玉县与德格县境内存在严重的非法砍伐天然山林的现象，在金沙江上游40多公里的沿江路几乎都有砍伐的迹象，有几条山已经被砍得光秃秃。消息人士说，县政府相关告示许可商人砍伐，商人们在光明正大的砍伐森林。这名消息人士认为，当地资源与民间已有良好的环境链条，但是地方中共当局的态度不明，有意放阻商人砍伐山林。
中沙市在81年开始就开始对这边的就是民众进行这样的一种保护的教育，然后同时这边的民众也是特别就是爱护他们的山林。对，寺庙和民众的关系建立是特别特别的好的，然后只是说是政府这一环，并且政府这一环的态度有点就是不好说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也是，这也是我觉得急需要突破的一点吧。如果说政府能把他的态度给更为明确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唯独只是就差这个政府这一个环节比较坑。
这名消息人士更是痛批中共这档政策落后高压，令人反感。
当地政府来说，对于特别是麦苏地区啊还有什么的用的手段，都还是我个人感觉哈，还是五六十年代差个七十年代那样子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手段，而不能就是比较宽松一点的一个状态一个对待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比较可恶吧。
上月底，德格县麦秀乡境内发生大型盗杀西藏珍稀动物林麝的案件，有30多只林麝与一只胡突就被盗杀，涉案者为三名外来商人。昨天7月27号，由中共官媒发布所谓6月22号德格特大非法捕猎濒危野生动物案告破的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等人先后归案，已进入司法程序，等待嫌疑人的将是法律公正的判决。但是当局在消息中有意谎称盗猎林麝树木只有十多只，存在包庇罪犯的情况。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外交家杂志上发布署名文章，指出中共当局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无意改变对西藏与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高压政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7月28号，日本外交家杂志发布了美国天府大学日本分校中国研习生于静撰写的题为《西藏、新疆与中国强劲的国家情节》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多年来各国政府与国际各人权团体先后发言，敦促中共政府改善其少数民族政策，但是当局至今未听信任何意见，未做出相应的改变。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当局虽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布了所谓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 但是这些地方民众至今未能享受真正的自治，一切地方权力均由中央政府掌控，所谓的区域自治法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谎言。每当西藏与新疆发生任何和平情愿，均被当局定性为分裂国家与勾结西方繁华势力进行镇压。文章强调，中国大一统思想根深蒂固于习近平当局的执政理念中，当局坚信国家富强能够抵抗外强侵略，因此当局无意解决西藏与新疆等地的民怨，不愿对其高压政策做出丝毫的让步。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参加过数次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对话活动的著名科学家理查德·大卫森近日在接受澳洲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触完全将自己唤醒，并让他改变了研究方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及脑神经科学专家理查德·大卫森近日接受了澳洲 ABC 广播公司的专访，他谈到自己训练观想已经有40余年的时间，但是在遇见达赖喇嘛尊者后才真正开始研究佛教禅修观想对人类大脑的正面影响。在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一次接触中，理查德·大卫森曾被问到，你一直在使用现代的脑神经科学测量仪器来研究不安、沮丧与恐惧等负面影响，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些仪器来研究善良、慈悲或者平静心态的性质？理查德告诉 ABC 记者，自己当时无言以对，尊者的一席话完全唤醒了他，对他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理查德·大卫森介绍说，自己与达赖喇嘛尊者接触后，开始与自己的同事们利用脑电波仪器与磁力共振扫描等仪器来测量藏人僧侣禅修时大脑内部电流活动的变化。测量结果令人震惊，一度让他以为仪器出现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僧人们在禅修观想时，脑部与正面情绪有关的区域神经活动在活跃性与持久性方面都比普通人高出数倍。理查德·大卫森告诉 ABC， 早期自己禅修时一直未告诉别人，但是与达赖喇嘛的见面犹如打开了他的心房，也让自己做出了朝着这一研究领域而努力的决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查建国撰写的文章《中国政府怕达赖喇嘛什么》。
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地位尊贵，影响极大。中共花几十年心血，用暴力控制了大陆五大宗教，实现了对宗教的党领导，这是一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传佛教更是以控制转世领土的方式让其效忠中共。近几年密宗一二百弟子以自焚方式对此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反抗。如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佛教弟子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中共政府想想都害怕。萨科齐、默克尔、卡梅伦、奥巴马等西方政要不但会见达赖喇嘛，每回中国都要抗议，都要跳出来骂几句，他们是真怕呀，怕西藏自治运动与中国命运、与世界民主国家对中国一党制的批评、与环球人权事业连成一片，形成争取人权、自由、民主的浪潮。可在世界民主大潮中害怕管用吗？用经济利益对抗人权批评，管一时之用，管得了一世吗？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作家查建国撰写的文章《中国政府怕达赖喇嘛什么》。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